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一起研讨到经文的209页第45个三昧啊，云何名能作名三昧？这个能作名三昧呢，恰巧跟我们上个礼拜的第31个三昧呢名字一样啊，但是佛自说的文字上呢稍有一点差别啊。我们上礼拜刚好读了这个15个三昧，那么接下来从46三昧我就会把速度加快一些些啊，把一些这个思考的空间啊留给各位去玩味。那我是这样计划，大概在这一周包括在内再两周吧，把百八三昧圆满啊，那我们就进到18空啊去做讨论。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经文跟这个大智度论的对照，从第46个三昧开始。经文在209页第四行，云何名作行三昧？那么大智度论呢就对照到1798页，1798页倒数1235行，作行三昧。我们先看经文。云何名作行三昧？住持三昧能令诸三昧各有所作，是名作行三昧。那从这个经文看起来呢，其实就是发动各个三昧的意思。能令诸三昧各有所作，诸三昧指的，当然我们从第20个三昧，其实从第一个首楞严三昧开始呢，你如果细细去体就啊，每一个三昧的文字意义的话啊，就可以感觉到佛在讲每一个三昧的时候呢，都有跟另外107三昧之间呢有一个发动，或者是收摄，或者是破析，或者是一个除垢啊，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呢来去摄受另外107三昧彼此的重重无尽的关系。那么能这个作行三昧也是一样啊，他从他的动词上来看的话呢，能令所作，就是令每一个三昧呢发起作用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的计划呀、梦想啊、观念啊，可是我们自己问问自己，什么事情才会让我们一定会去做那件事情啊？是一定我们觉得缘具足了才会去做呢，还是觉得那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如果我没有下一秒钟的话呢，我就非常急迫的去做？想想看，我们对每件事情真的想做而要做的那件事情，什么样子的观念或什么样的因缘会促使我们此时此刻绝不拖延的去做呢？这个指的就是这个作行三昧。我们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呢，去发动任何一件重要的、值得做的、该做的、对众生有益的、对自己的解脱当然是不可容缓的，这样子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还一直放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观念而已？那么这个观念呢，何时变成一个行动啊？这其实是每天当你自己要上床睡觉前呢，如果你三省吾身的话呢，似乎就应该要有所玩味的地方啊。我耽搁了多少事情，我什么事情都一直是想着而没有去做呢？这些事情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呢？还想到有开始，那表示还没有入作行三昧啊，连想都不去想就立刻开始起作了，让他各有所作，这就是作行三昧啊。从文字上可以这样体会。那么我们看看那个龙树菩萨他的解释是什么。在1798页倒数第六行，他说啊，作行三昧者，得是三昧力啊，重点那个力啊，他有个力量，那个力量呢就是那个发起的意思啊，就是能够作用的意思，能发起先所得诸三昧。你之前对哪些法通达，或者是刚刚开始熟悉，或者是拿捏到他的下手善巧，如果你曾经学过，或者才刚刚开始学， 硕硕的，只要你意念了起来，作意的道，就应该要提起正念呢，观察思维，啊，一直不断的多修多习，硕硕的修习那样子的一个观照的观修的那个所缘境，这就是能发起先所得诸三昧。在此之前，你意念所及的任何一法，都要能够硕硕的圆念，而让它确实的能够发起它应有的作用。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真正的记忆能力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我们取出过去会的东西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学过很多东西，我们也做过很多事情，可是当它要有用的时候呢，我们不见得拿得出来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四维八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礼义廉耻，这些都是我们读过的观念，可是如果它只是大脑思维的那个层次的话，等到你一个对视逢境的时候，你不见得就会有用。你不见得礼义廉耻、四维八德这件事情到底对你判断做不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性。除非它变成是一个习惯啊，变成一个习惯，变成是一个对事情的一种判断力的一种模式，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发生作用的。所以这边的关键呢，坐行三昧其实就是硕硕练习，不要有什么因缘，你经常就要提到心头来，当作一个正念。正念其实并不花什么能量的，与其我们平常在那边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想要什么，想得什么，做过去的一些贪着心以及未来需求心的运作，不如把一些正念拿出来多做一些思维练习，甚至呢，在实作的领域上呢，用在每一件事情上做判断，让它变成我们的习气的一部分，利用圣音量来改变我们的知见，改变我们的判断，改变我们的身与意，这就是坐行三昧，经常就拿来真正这样子做。不是拿来只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固定的某一个时间去读它，在大脑层次去理解它而已，这就是坐行三昧。心动不如行动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把心动已久的一件事情真的付诸于实践？在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就会做一些接近圣人心行三业造作的一种发起，这就是坐行三昧。所以其实各位就不妨从这样的角度呢，不妨对每一个三昧都做如是思维啊。那么第二个呢，知相三昧，我们先看经文47，云何名知相三昧？住持三昧、见诸三昧、知相，那个见呢，其实就是现见啊。我们修止观就是要对我们的心的相、对法的境都有异于常人啊。平常呢，各位都用我们大家呢都会用贪欲的心呢去缘起外面的境界啊，都不是用现境去缘这个现那个性境啊，不是都用我们的限量去缘性境，所以呢，这就是见的意思。那么后面的知相呢，按照对比这个智论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实相的智慧相啊，实智慧相。所以我们看那个论文比照一下就知道了。他说啊，得是三昧，见一切诸三昧中有实智慧相。你如果真的去看到一朵花、一棵树，或者是今天天气变冷啦，叶子落下啦，乃至于电视啦，乃至于街道啊，任何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你都可以去透到我们所在圣言量所修习过的一些这个道理，这就是啊，在一切三昧中能够去见实智慧相。实智慧相就是由事去见理的意思啊，由事去见理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知相。所以知相其实就是知性的意思。过往一直以来啊，我们都把这个佛法呢，一定要去分成法性跟法相。其实在很多的经过论当中呢，都常常跟我们告知说，其实相是性的相，性呢是相的性。当你在讲性的时候，怎么会离相呢？你在讲性的时候呢，不离相，同样的道理，你讲相的时候一定不会离性嘛。所以呢，知相其实就是知性，知相就是从事相上能够去透达理。如果你见相只是相， 见到的都是那个差别的这个分别，这些呢都不叫做知相三昧。知相三昧是真正能够透到这个事情所表的那个理，能够显了你心中所学习过的道理，用那个道理呢来思维，来观察这件事或跟这个人或这个经验或这个生命的遭遇，这就是知相三昧。当你今天有个东西掉了，你就只是会觉得啊，我东西掉了，那么再去买一个，这就是这个不叫知相三昧。你发觉一个东西掉了，你就知道原本你没有那个东西，后来你起了一个念头去买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陪着你，你去使用它了好久的时间，你有没有善用它的价值？今天它缘尽了，灭了，它可能到另外一个人手上去了，可能它帮到另外一个人的忙，这当然是很宽大的一个道德高尚的一种标准啊。不过倒不是一定要把它想到这个道德的层次，而是知道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缘生缘灭的过程。你自己当一念轻忽，或者是这个散心了一下，那么这些事情你本来放在某个地方，而你今天就忽略心了，你就离开了，是我们遗忘了它，或者是呢我们摆在人家这个会错拿的地方啊，这些呢都是因缘，这些都是因缘。你从这个缘起过程当中呢，知道你的心太略啊，知道我们的心呢，用心不是每一个事情都非常的明了，并不是对每件事情都可以意念得很清楚，我们对处理事情呢也并不是非常的明确，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德性上，在自己的思维，在自己的情绪习惯上都要有所怎么样砥砺，都要有所修正的地方。所以凡事在事项上发生的改变以后，我们都要从自己的德性上呢砥砺起，这也就是知相三昧，能够由事去向离体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修养上面去啊改变，这就是真正的知相三昧。那这样的话呢，你确实就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呢现见它的智慧相。智慧相者就是理性，就是道理性。道理性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四种道理，对不对？一些事情一定有因有缘，不会呢莫名其妙啊，不会有人故意一定要去侵害你，不是有人故意要触扰你，你老是觉得有一个什么做主的人，你是一个受害的人，或者我做了什么让别人受害了，于是你有所谓的愧疚感，这些情绪以及错误的思维都是呢着在相上，而不是真正知相性空。你确实知相性空，就知道这些事情有那个因缘，重要的就是把那个因缘发现了，如果那因缘是不应该错失的，你就应该要把握，把握也不在事后，绝对是在事情发生的每一个当下。所以心呢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呢了了常知，而不要糊涂了，真的糊涂了，有这个因缘，它的结果我们也要认为它是有这个道理的啊，有这个道理的，莫做一些怪罪性，这就是知相三昧。好，那我们接着看呢下一个三昧，下一个三昧第48个，我们看看经文啊。如金刚三昧，住世三昧能贯达诸法，亦不见达，是名如金刚三昧。这个论文呢解释的类似啊，他把这种贯达呢改变成贯穿啊，不是，就是通达。各位看一下1798页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如金刚三昧，德士三昧以智慧能通达一切诸法，亦不见通达，逗点哈，为什么呢？因为用无所得故。其实用无所得故，那个用跟无所得中间要个顿号，你可以去用一切法，你可以在一切事情上呢能够去观照到那个所有的一切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事跟一切道理其实是没有自信，无所得就是无自信的意思，法法无自信。所以只要你能够思维得上，只要能够帮助你做圆满的判断，那个就是无所得。无所得呢就是不用任何的成见，不用过去个人的一种思维的角度，那你一定如其法，如其理，如其性，如其相，这样子的去受用这件事情，于是呢你不会有任何对与不对、是与非，超越这些一切的两边，这个叫做无所得啊。我们在般若经当中呢处处呢会谈到这三个，这三个呢可以说是般若经当中的方便 啊，方便字，方便字的代表就叫做无所得，而根本字的代表就叫毕竟空，啊，毕竟空，这两个空啊，在十八空当中呢，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真正去通达无所得空的道理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不会啊守住空灭的状况，我们会一直不断的依着利他的心呢，去多所造作，所以在第一卷经的时候啊。就去分别菩萨跟二乘什么差别呢？二乘会说一切空，菩萨也会说一切空。可是呢，二乘就会说无众生可度，而菩萨呢就会多做众生度的大愿。这就是两个的差别，一个会有起机用，一个不起机用。这样的一个心愿呢，就是你有没有无所得空这种通达性的道理。如果你真正有无所得空无自性见的关心呢，你时时在用这一念心，时时也无心可用，这就是这个如金刚三昧的意思。如金刚三昧呢，就是把自己用心的相也加以遣除。金刚三昧呢，有那个智慧在破一切的相，不过那个能破的那个智还在，可是到了如金刚三昧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能用的金刚智慧的那个相呢也加以遣除。用什么遣除呢？用无自性见加以遣除，啊，有这个做，有能可以有所做，可是没有那个作者，对不对？你没有做，你也会看到业果相续，一直不断的轮回相，这些呢就是中道的见地啊，中道的见地。所以这边就是说，能够通达一切法，那你不管用通达、用贯穿，都是同样的意思啊，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么于是呢，底下呢就用。这一个如金刚三昧呢，拿来啊，去把前面呢跟金刚三昧有关系的拿来对比一下，啊，这对比的呢，分别是我们第十个三昧啊，第十个三昧在论文的哪一部分呢？在论文的1792页倒数第三行，金刚三昧，我们看看金刚三昧的论文呢，比如金刚无物不现，那个现意思就是破的意思，啊。你会去破除对任何一件事物的执着性，这就是金刚三昧啊。此三昧亦如是，于诸法无不通达啊，无不通达什么呢？无不通达毕竟空义。你知道每件事情都是毕竟空的，都是缘起的，都是生灭无主的。那么于是呢，你就令诸三昧各得其用，就是在他自己缘啊成就的过程当中呢啊，如那个法而去用那个法。啊，各得其用，这就是金刚三昧的智慧。那么后面呢，就用一切珠宝的名称，他说，只有金刚呢是能够贯穿一切法的，因为它的质地最坚硬啊，取它最坚硬能破一切法的这个性质呢来比喻。所以金刚三昧最重要就是破一切对法的执着，但是呢，它有能用的智慧，谓之金刚三昧啊。这边呢还有一个能用的智慧。好，我们过来呢，再看到1794页倒数第二行，金刚轮三昧。金刚轮三昧在前面的讲的意思是如真金刚轮啊，真金就是真空的意思啊，真金刚就是真空智慧，那个轮其实也是智慧的意思啊。你有了这个真空的智慧呢，你就所往无碍，你不管用哪一件事情，你就不会执着哪一件事情，谓之所往无碍。啊，为什么呢？你就在那件事情的条件限制下去使用它，于是呢不超越它的分界啊，不超越它的分界，这样子才于诸法中所至无碍。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谈过这件事情了。那么接着我们看看后面呢，这个龙树菩萨呢为我们再做这三个之间的比较，请翻回到1798页来，倒数第二行啊，1798页倒数第三行，他说啊，问曰：这三种三昧呢，为什么都叫做金刚呢？何以皆言金刚呢？答曰：初言金刚，中言金刚轮，后言如金刚。那么在这里呢，你不管是抄录方广经本的页码哈，或者是这个大智度论的页码，你把它抄过来哈，或者是你把这三段文啊论文的解释，或者是经文的解释的抄过来，自己可以对比一下。那么你看看，在比照这一段文底下呢，龙树菩萨他自己的说法。第一个呢，他先解释这个如金刚三昧，所以请把如金刚三昧夸胡啊，他先解释如金刚三昧，就进一步的解释。他就引佛智说，他说啊，佛智说， 能贯穿一切诸法，亦不见是金刚三昧能通达诸三昧。这写的比较广了一点，经文并不是这样子，经文并不是写贯穿而写贯达，对不对？亦不见达，这边就改成说，亦不见是金刚三昧能通达诸三昧。有没有发现他后面呢用的是什么？金刚三昧。所以请把那个金刚三昧画起来。所以如金刚三昧跟金刚三昧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用金刚三昧的时候，我们用金刚三昧的时候呢，金刚三昧当然能够贯穿通达一切法，对不对？通达一切法是什么？通达一切法的缘起性，有缘起性呢能够透达它空性的这个智慧，我们有这个智慧，于是呢去观照一切的法，就不执着一切的法，这就是金刚三昧的作用，对不对？可是当你在用这个金刚三昧的时候呢，最重要就在那个三个字，亦不见是金刚三昧能通达，你就遣出什么？遣出这个能通达的智慧，把能通达的智呢这个相也加以遣出。为什么遣出呢？其实并不是你用的那个东西再把它丢掉，是在你用之前你就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假智，就是一个假智，因为你有所执，所以才造作一个什么？造作一个能破的智慧，能破的一个观点，加以遣除。遣除什么？遣除你先前的执着。所以这个金刚三昧是对着什么立的？对着执着立的，对着你不了达这个诸法的缘起性上，你安立一个空性的证件，利用空性的证件呢去透达缘起就是性空，对不对？你学习到了毕竟空这个道理，然后呢你去观察如是因如是果，因为它是缘起的，所以你就通达它是性空的，于是你自然而然就对这件事情的生灭不会起苦乐受，不起苦乐受就不去造业，于是呢你的那个执着就会远离，你用这个空性证件呢透达缘起的道理，而得到远离一切事物自性执着的这个效果，这叫做金刚三昧。可是呢这个还有一个能观的字，那可是你在用这个金刚智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它是对着什么开的？对着我们对法的执着开的。于是你知道它是观带起的，对不对？既然观带起的，它又是一个缘起法嘛。所以金刚三昧在这个时候又观察它是一个缘起法，所以缘起法也是什么？也还是性空的，也还是性空的。所以呢，你其实就是要用空遣空，以幻遣幻。你遣了幻之后呢，有幻存吗？幻亦不存。这就是如金刚三昧。所以如金刚三昧这边呢，这句话就是在解答这个用论文呢把金刚三昧这个主词呢摆进来以后，就知道用亦不见是金刚三昧加以把这个相遣除掉，把能观能破一切执着的这个智慧呢加以遣除。所以呢我们经常就讲啊，四种道理性从哪里下手？从观待道理下手。在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当中呢，有一个根本一根本住，就是告诉我们根本的用心一直在什么地方，一直要观察一切法都是什么假安立，都是观待于我们的执着，所以才会立一个法，那个法就是要治我们执着的病。所以呢当我们有法可用的时候呢，当知那个法就是缘起法，当你病所对治的法没有的时候，这个智慧也应当也没无所有，这个就是无所得的智慧啊，你用一个法，可是知道这个法无所得，虽然无所得，可是它有业用。为什么？因为它是观待升起的，只要它有所对治，能对治就有用。当所对治的法不存在的时候呢，能对治的法性本来就是自来空的，本来就是空的。这个思维的方式要非常非常的熟练哈，这就是如金刚三昧。说如金刚三昧跟金刚三昧又是对开，对不对？所以如金刚三昧如果是对着金刚三昧的使用相，对不对？能观的智慧这样的安立去对的，就要遣除能用的金刚三昧。所以请问如金刚三昧是不是也是个观待法？所以此你要这个道理啊，要反观到这件事情上。所以不管你拿什么东西，拿什么观点去思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应当知道只要你这件事情是观待而起，有一个能对治跟所对治的观待关系，就知道它发生的作用就是涅槃寂静，回归到一法不生的状态，回归到问题解决的清净的状态。当回归到清净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就证成法本来空性， 证成了之后呢，你发觉这些过程好像有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有一个破执的这个过程，可是呢，这些过程从本以来都是空的，所以你就会发觉性质而故。十八空都一定会加上这三个字，性质而故。你发觉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一场误会。误会解除了以后，连当初误会的原因都觉得莫名其妙，无所安立。当这样子，毕竟回到这种性啊个性修养上的清净性的时候呢，就是如金刚三昧。所以金刚三昧在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如金刚三昧的智慧的时候，用金刚三昧也可以达到不执着金刚三昧的这种习性。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很多人学空就错错一定要强调要离相啊，学楞伽经就错错要去离四句。那个礼拜三呢，还在跟一个一般同学在讲四禅波罗蜜的时候，刚好读到啊，刚好读到有一个句子，那句子呢就告诉我们说，哎，你去用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觉得有所用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在用呢？是因为立一个我，立一个法，对不对？所以随时随地你应当要知道，我法假立都是我心的相。我一直不断的在这个生灭心上用一切的事，用一切的理造一切的事。所以呢，这个心都是什么？都是观待而起的心。这个心呢，从本以来，在你用的一开始，都是什么？假安立的，都是观待着所对之法而安立起来的。这些随时随地这种反观啊，反圆照、观照这种能力，才是真正的金刚三昧。所以，当你在用金刚三昧的时候呢，就当知道这个金刚三昧有所用还无所用。其实无所见啊，无所见，无所见就叫做无所得。用无所得的智慧去观照一切的事，才是真正的金刚三昧。还有所遣除，表示我们对意并不通达，对金刚三昧呢还有染垢的心，还染垢的心，以为呢这个空是实有的。当你执着一定要离句去得意，对不对？一定要去坚持觉得有一个离言的真如，一定要去离相才能够观空的话，那我们未免呢就被一个无，就被一个空，就被一个非，就被一个这种自己造作的自以为的智慧呢绑在那个相上，是吗？所以当你知道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心所造作出来的，是我们心所取下来的时候，你就不应当坚持非得要怎样才是对的。你可以那样子去观察，你也可以那样去观察。所以当你随顺世间这样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提升到圣义地，如是这样子观照回去啊。所以呢，这种一直不断的改变的智慧就叫做金刚三昧，也正是如金刚三昧。所以从这个个性上来看的话呢，金刚三昧就是如金刚三昧，正确的使用金刚三昧就是如金刚三昧。这两个三昧并不是两件事，懂吗？如果是两件事的话，你看看如金刚三昧是不是为了要破除金刚三昧的执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金刚三昧是不是要有一个如如金刚三昧来破它？这样的话就如不完了。阿弥陀佛，不是得到如，而是就如为、我常常讲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头啊，就未免有点太执着了、一直不断的要活在能所对立的状况底下。我们假立能所，就是为了要破能所。假立能所，就是因为我们一心糊涂，对不对？分不出心相是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强迫自己的理性把它二分为能所，二分为见相，利用能对能观所观，能取所取去观照，干无有这件事情吗？所以呢，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观待而起的，了解一切法一切智都是观待而起的，从这里发现它的作用，作用本来就是即灭相，即灭相的时候你就证成这个道理。证了这个道理呢，有所证吗？也无所证，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你发现了，只是你再一次更确定这件事情而已。所说的就用四种道理来应和我们的这种观察，不断的反观自己的自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般若智慧的修学方式哈。那我们再比较金刚轮三昧，那金刚轮三昧到底跟这两个三昧的关系是什么？啊，请看那个龙树菩萨的解释。1799页第一行，他说：“金刚轮三昧者，就是得势三昧能除能持诸三昧轮。这个轮呢，就是分界啊，就是分界，就是边际相。 那个齿轮就是破那个意思啊，破这个法的意思啊，破这个法，持者就是去操作三昧，操作这个三昧，这个三昧怎么样呢？轮就是碾破，碾破那个分际啊，让我从此岸到彼岸通达这个道理，由事去见理，也是持什么什么轮，你去持一个法的轮啊，你去持一个法的轮，就是得到它的用而离它的相，照见它的体本来就是空的，懂吗？去受用它的用，就是从此到彼，你从事通达到它缘起法则的道理后，你就了达它性是空的，而这个性空不是你证它是空，而是本来就是空，这就是持轮的意思。所以呢，金刚轮三昧呢，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它的用的相。金刚三昧呢，是它的用；如金刚三昧就是它的体，它的体就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缘起的，都是观待而起的。你烁烁的用金刚三昧的时候，就知道它是观待而起的，就叫如金刚三昧。你能够去用它来破一切法的执着，这叫做金刚三昧，对不对？你能够由事去向理，这就是它的相。它的相，它的相呢，就是由此到彼，有一个好像从什么到什么，有一个从不懂到懂，有一个从执着到不执着，有一个从散乱到涅槃极境，有一个从此地到彼地的那种轮相。你把这个轮相去照了，其实一切缘起性空，那就是金刚轮三昧啊。我用这样去解释，就是解释呢，文字相虽然不同，可是如果你用缘起性空的道理去照了的话呢，这三件事情只是个别从体相用去分别而已。金刚三昧是金刚三昧这个智慧，般若智慧的用啊，它的体是缘起的，是性空的，这是如金刚三昧。它的相由此到彼，由迷到悟，对不对？啊，由邪到正，这个由此到彼的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持什么什么法的轮。当你能够由事照到理，由迷转悟以后，自然而然你一切就放下，了达一切法缘起性空，自然对它无所执，也可以证了无所得的智慧。那么你烁烁呢，一直增上无所得智慧，于是呢，你在一切的机用上就会去用，而不会是什么？而不会去鞠躬。这就是一种修养，这就是一种修养。慢慢用这种智慧透达以后呢，反成啊，变成自己的修养，这就是金刚轮三昧，金刚轮三昧。好，他接着他说啊，论者言，如金刚三昧者，能破一切诸烦恼劫，使无疑余。他说呢，如金刚三昧，因为你通达它的体性的关系呢，它能够破一切烦恼的劫，使无有疑余。为什么呢？它连能观的智慧也破除。一般的智慧呢，是破所对治的法，对不对？那么也只有如金刚三昧能把自己的体性也加以怎么样观空啊，所以呢，破一切的诸烦恼劫，使无有疑余。譬如四谛梵音手执金刚破阿修罗君，即是学人末后心从事心次第得三种菩提。阿修罗心呢，指的阿修罗君指的就是佛在最后啊成佛前，有没有啊？各种魔君现前嘛啊，他就说，你的父亲呢都被我灭了，何况你们这些小子民啊？就是那一段，他用最后的金刚心呢，佛最后一心就是金刚预定，对不对？用他的金刚智呢，破最后的一品无明。那么从四心呢，次第得三种菩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学人呢，就一样学习佛的这个金刚智慧呢，可是因为我们的种心不同呢，就会成就三种菩提：声闻种性成就声闻菩提，辟支佛种性成就辟支佛菩提。菩萨种性呢，就成就佛无上菩提。所以呢，我们说啊，不入生死，也不住涅槃，但是要住什么？要住菩提，就是要得这个智慧，不是无智慧可得。如果无智慧可得的话，这个智慧本身是无所得的嘛，啊，是无所得的。所以呢，住无所得，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啊。好，这边就是真正所谓金刚轮三昧的意思，如金刚三昧。他说先解释如金刚三昧，然后再解释第四行啊，第五行的金刚三昧。什么叫金刚三昧？金刚三昧能破一切法入无余涅槃，更不受有。所以它的用处就在于不造业因，于是不受后有。当诸漏已尽，犯恨已立，自然就怎么样？有如是因，自然就有如是不受后有的果，是吗？ 所以重点金刚三昧就是破执起这个用啊，破执起这个用，而如金刚三昧呢是入他的体性得他的果，对不对？那果是什么呢？那个果是菩提。他说譬如真金刚能破诸三令灭令灭尽无余啊，这都是以前的刚才的相。那再解释金刚轮三昧，金刚轮者此三昧能破一切诸法无遮无碍啊。很多人说空中的破次方法呢都用遮遮拳的方式啊，遣除啊，用不什么不什么非什么非什么无什么无什么，用这种方式呢来显不可说的那个法，这就是遮。可是呢遮有没有必要遮？遮其实呢无所遮，真正在观照的过程当中还是假力能所的。因为你知道假力能所，当你有所观的时候呢，能观的智就是观带而起的。你做做这样去了解，从此到彼是假安立观带缘起的施设相，对不对？了解这个相是观带的，是缘起的，自然就同时了达什么性空的。所以呢遮其实有没有遮的意思？无所遮。今天呢我今天说我手后面没有东西，我现在用手一遮，对不对？我遮遮说这个后面没有东西，可是你们总会觉得后面有东西，可是呢你们就不听我的言语啊。我说这个后面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我的手，不信吗？看一下，没有吧？我在跟另外一批人说我后面没有东西，你还是看到什么？还是看到手。所以这个遮有没有在遮？遮只是告诉你这里，我手遮的这里就是没有，对不对？不信我拿开嘛，就是没有嘛。那么为了让你知道这是没有的，所以有所表，所以遮其实也是表权的意思。有人就把表权跟遮权分成两种法，其实都不了解。你如果后面有所遮，才会有能遮嘛。那么空用遮权的意思，遮有没有所遮？根本无所遮。有没有他遣除的那个相？那个相毕竟都是缘起的空相嘛。所以今天呢他跟你讲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有没有被他飞掉？有没有被他破掉？有没有被他遣除的那个所遣除相？有没有？没有。本来这个相就要见他的缘起，不是见他因我遣除因我辩证他的缘起性，所以他因为我的辩证故空。空不是因观故空，不是因为我破析他道理性而显出他的空性，懂吗？是因为我们今天智慧不到那里，所以以为有，经过道理的破析之后，我以为知道他没有了，于是呢有从有相到无相的过程当中。可是不晓得你原来认为有相就是一种误会，就是一种不见道理性的一种着相的误会性。所以虽然说是遮，有没有遮？无遮。无遮你的智慧有没有被障碍过？其实没有被障碍，只是你不通达那个道理而已。我们只是道理不够通达，而其实我们从本以来不曾被什么东西障碍过。我们所见的任何一相都是缘起相，既然我们所见的任何一相都是缘起相，哪有一个相不是为我们说法的？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每一件事情都是般若的教材，都为我们在说法。所以每一件法如果观它的如性的话呢，每一个法都是如来，都是呢在放广长舌相，对不对？为我们在说法。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不缘圣言量来跟这个道理性相应，所以我们就见有相，烁烁执着于其中，生苦乐受而去造业。可是根本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这种障碍是误会来着的，这个误会本来无体。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虽然我要去破析它，虽然我要去关照它，可是我关照的那件事情本来从我关照之初，我还没有关照的时候本来就是缘起性的，对不对？它从来以来就是缘起性的，当我用缘起性空道理再去关照它以后呢，以为有没有遣除，好像有个遣除的相，可是有没有被遣除的东西？没有，因为它本来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嘛。如果它从本以来就是我说的那个缘起的道理的话，它根本无所遮，也从来也不曾对我们的烦恼产生系缚过，只是我们自己甘愿拿一条绳子被他绑着而已。那个绳子是我们绑在脖子上自己交给人家的，人家也没有扯住我们，是我们自己粘上去的。粘上去之后呢，还说要把这个缚解掉，要解缚要从这边解掉，不是从这边解， 对不对？这边本来就一个人类古代，可是文明就很好玩，一直要解掉束缚，就一直拿个领带绑在这个脖子上面，也不晓得领带是谁发明的。自从我不上班以后，从上个礼拜五我戴过一次领带之后，我再也不戴领带。OK， 不过这也是着一个不戴领带的像啊。戴领带也不过就是一条布巾嘛，对不对？围在脖子上而已，对不对？啊，那个结也就是一个活结，为什么它会变成死结？是被你这个脖子这个有相障碍住了，对不对？是不是自己障碍住？如果你把那个领带拿起来的时候呢，从一端呢拉开，整条是不是松开来了？所以本来是借一个圆造一个像在那里，你自己自作障碍以后呢，那个本来活结的东西就变成死结，只是这样意思。当你呢解开那个圆啊的系缚性以后，自然而然它本来还归缘起的现象，从本以来无遮无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金刚轮三昧好像有此道彼的相，其实呢也无此道彼啊，此彼岸不度故，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所以呢，由这三个道理呢，你去透它的共同跟不同，分别其实只是从体相用。我们再复习一下，金刚三昧从哪里下手？从用下手，因为我们实际上有所系缚，有所执着，有苦乐受，因的苦乐受会去造业，对不对？这个系缚性是应当要怎么样？先遣除的。可是有遣除呢，你就立了能所，对不对？就用如金刚三昧加以遣除，是吗？那么你遣除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从被系缚到被遣除的相，对不对？了解此彼岸都是从缘起到性空，两者根本是一性，没有差别。于是呢，好像有遣除，遣除谓之遮，其实有没有遣除？无遣除的相。因为能遣除的法跟所遣除的法同样都是缘起性，都是一性，无差别性。哪有同样一性，一个叫做能遣除，一个叫做所遣除呢？其实呢，都是我们自己假安立的。了解这两法其实是一性，于是呢就行持金刚轮三昧。所以这三性分别从金刚三昧的用，如金刚三昧的体性，到金刚轮三昧的相，知道体相用无非都是一件事情三种角度的一种思维。当我们借着体相用的安立呢，能够入般若波罗蜜啊，住无住法啊，确实这个通达一切法而无一切法可见，因为不见故不着，对不对？无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三昧啊，般若波罗蜜，这就是这三个三昧的意思。所以其实呢，用这三个三昧的关系呢，你可以去通达一切的百八三昧。百八三昧呢，种种的差别相啊，种种的差别相，也都是呢彼此可以互相关照，可以找跟它的属性相类似的一些法呢，互相来玩味它的意思啊。你随便取任何一个三昧，都可以安立它在体相用三昧啊，体相用三个角度上呢去破执啊一件事情。于是他底下说，复次，初金刚，二金刚轮，三如金刚，名字分别，佛说其意也会有差别。论者呢，解释他的因缘也因而会有差别，不因自难，不会让我们在体相用三身呢认为这三件事情好像典型的不同。其实呢，本来金刚三昧就要用的像如金刚三昧一样，对不对？如金刚三昧呢，你如果又执着一个能够遣除相的相在那个地方，你又的此岸跟彼岸的分别，对不对？于是呢，要用持金刚轮三昧加以破除，了解它就是自己的自心分别而已。其实呢，性是一的，并不是异的。了解这三个三昧根本就是一个用处，一心的三种相啊，三种这个作用的阶段。所以呢，不因自难，都是因缘而已，因着不同的因缘而假立的三种三昧的名称啊，三种三昧的名称呢，也可以借说不同，佛说都有不同了啊，何况解释它的因缘，自然有不同，有不同，我们心中不应当会升起疑难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接着我们看第49个三昧，我们看经文，云何名心住三昧？住是三昧，不动不转。不恼，以不念有是心，不动不转不恼呢？如果按照瑜伽师利论来讲的话呢，就是得心一净性。那么你也不见有一净性，就是把这一心呢也遣除， 就是一不念啊，一不念有是心。其实呢，你可以看到《般若经》都是这个语法啊。它的语法呢，都是有立有破啊，有立有破，而且是随立随破啊，随立随破。这就是《般若经》的语言的模式啊，也是我们随意的习惯。所以呢，其实般若智慧呢，都在从随顺智开始，随顺法住智，去观察法是不是应该这样安立。先安立的法相当中呢，发现它的法性是空的。为什么是空的？因为你在安立的过程当中发现它的缘起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不断的了解啊，不动不转不恼亦不念有是心。你看哈，前面立，后面破，立一个不动不转不恼，后面的破。破一个能见不动不转不恼的心，对不对？也不念有是心啊，也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啊，这样子随力随破，就叫做这边的心住三昧。所以心住有没有住？虽然名字为心住，其实是什么？无住啊，其实是无住，住无住法，对不对？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啦。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呢，你从它的名字呢，都可以观察到它的善巧哈。好，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这一段。在1799页倒数第三行，他说：心住三昧者，心相清寂，远视无形，难至难辞，常视动向，如猕猴子，又如自电，又如蛇蛇，得是三昧故，能摄令住，乃至天狱。这个加个顿点，乃至于呢，那个色界的这个啊天，乃至于欲界天的那些这个福报哈、啊，向现前的时候呢，你心都不予动转，何况啊，何况人间的一些五欲啊，何况人间欲，色界的欲啊，现前你都心不动的，何况人间的欲啊，就是不被欲牵啊，不被欲牵的意思。所以心住三昧，就是能够安住理性思维观察，因为你心常住菩提道，所以自然而然欲现前你都不跟缘尽，你都不缘尽生心啊，所以你只要你的心不跟缘一起作用的话呢，不管是天欲，何况天欲都不动了，何况人欲啊？啊，这就是心住三昧经文的意思啊。好，这边我就不加以演绎了，我们继续看第50个三昧。云何名普明三昧？住持三昧普见诸三昧名，见过去我们已经看过了啊。那么中间呢，就加一个普字啊，就是普遍。请问呢，你见普，见不见你这个见的心呢？啊，你普见包不包括能见的心呢？啊，包不包括？我们常常爱举镜子的例子啊，镜子能够照物，对不对？当你看到镜子能够现出物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见到镜子？你有没有见到自己能见镜子的掩饰的能力？对不对？掩饰其实就是镜现的像，同意吗？因为呢，镜的像自在镜体上面，从来也不在你的眼睛上啊。可是你说你眼能见啊，那不就是在掩饰上有分别吗？我姑且不说心见还是眼见的问题啊，就是掩饰这个地方相应嘛。所以你见到镜的相如是分别，就应当知道掩饰的分别性也是如是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普见的意思。普者非常重要哈，在普贤啊《圆觉经》普贤三昧、普眼三昧这两章当中呢，都有反观的意思啊，都有反观。真正能够反观，因为最容易让你不包括在内就是自己骑驴找马，你骑在那件事情，骑在那个马上面，你就忘了这个，数来数去就是独独缺了这个，于是因为缺了这个关系呢，就怎么样不普了。所以真正普者就是反观的意思啊，有自己无所得、无所立、无所住、不见智的情况底下呢，普见一切法，这谓之普明三昧。明，所以这个道理应该把它反过来，明一切法普，你能够去见一切法普，这种三昧的法就叫做普明三昧。我们看看经啊论怎么解释。他说呢， 普明三昧者，得是三昧于一切法见光明相。当你能够于一切法见光明相的时候呢，当然就无黑暗相，对不对？如昼所见，就像是大白天一样。啊，今天我们看到一切法都是明明白白的时候，对不对？今天呢，纵使大黑暗了，你没有光为源的情况底下，你看不到桌椅，看不到这些大众，难道这些大众就会不见了吗？你心里面还是了了常知这些法如是的分别，你如是分别就知道它这个是境所现的相，而境所现的相呢，就是我眼识的分别相，眼识的分别相，镜子的分别相，镜体上面所现的相，就是镜体的本身。所以这三者是无差别的，镜子所现的相，以及镜体的本身，以及眼识的分别相，这三位呢，其实是一件事，一件事。所谓的黑暗者呢，业者，就是因为你外缘境，而你只见境而不见什么，不见心，这个时候叫做黑暗。你不见不到的那个部分叫做黑暗。我们如果分别只能够分别如昼的分别，就是你看得到的部分的分别，那是一种，那是不叫做普。真正的普见三昧呢，是一切皆普，包括什么？包括能见的心，你也能够反观自见。反观自见，不要有任何的黑暗相，啊，不留半点的黑暗相，啊，把这个心呢也能够了知。其实呢，你见相就是见到能见的心，啊，你发觉心跟相啊，心跟境呢不二，啊，这种三位一体的无分别相呢，才是真正的普明三昧，就是心常以这种智慧。不是你用一种智慧去观察，是你心本身就是智慧。当你心照了自己的自心分别相之后呢，你发觉相的分别就是心的分别，心的分别也就是相的分别。你用多少观点去观察这个世间，这世间就有多少种分别啊。所以呢，心跟境之间就是不二，如见前后一耳啊，前后也就是能所的表法的意思。你见到一个法的前面啊，就其实知道它的后面其实一见。其实我们见到五个指头，就知道五个指头长在什么，长在手掌上。所以见指如见掌，了解吗？你不会去想到有一个真实的法呢，只有指头而没有掌。当然你可能被切除下来，不过知道它被切除前也是长在什么，指在掌上。这两者是不二的，如且啊，如见前后一耳，如见上下一耳，心中无碍，不要留着一个能见所见的障碍相，啊，不要立一个能见所见的障碍相，修饰三灭故，得天眼通，普见光明，了了无碍，善修饰神通故，得成慧眼，慧眼就是检择，啊，检择，你检择一切法无分别，就可以普照诸法所见无碍。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定中得天眼，由天眼呢提升到简则的智慧，到慧眼上去啊，观察一切法的差别。好，这里是这段文呢，我就不多做解释了。所以这一段呢，大概都在能所假立体相用三这个三种了三大上面呢做种种安立的分别啊。我们继续往51个去看。先看经文209页倒数第二行，云何名安立三昧。安立三昧呢，在瑜伽行派常常用哦。你要去建立一个法相呢，那个过程就叫做安立啊，就叫安立。那什么叫安立三昧呢？住持三昧、于诸三昧安立不动啊，不是安立了之后不动，是安立那个不动。你安立了一个名，知道那个名是空的，懂吗？你安立的一个名称在那个相上，可是你要知道安立那个名字本身其实是无中生有的，那个名字的体性是空的，那个相本身是缘起的，对不对？名字是空的，相是缘起的，所以名字的体性跟相的体性根本是一件事。这就是三假品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观察，安立不动就是这个意思。安立不动妨不妨碍安立？不妨碍安立，就是因为安立而后还能够不动，所以安立无妨安立，对不对？只要能够去施设这个文字为人解说分明，不妨碍安立，对不对？你要多做安立，你要善用文字，乐说无碍，为人解说不疲不厌，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怕去使用语言呢？就是因为入安利三昧，因为你知道怎么讲也都讲不到实性，只要能够借由文字让人家能够得少分的观照力，利用观照力自己去体会缘起性空的道理，是人家心中自己明白，不是文字有道理让他明白，懂吗？是借着他的心跟我所说的文字能够产生相应，而他能够明白。所以呢，你不会去在意用任何的文字方式去解说它，这就是安利三昧的意思。能够安利，安利之后当然有差别，对不对？可是安利了之后的差别其实根本没有动过，没有动过自信的分毫。因为那个信呢，不管你说不说它，你见不见它，它自生自灭，对不对？缘生则生，缘灭则灭，它根本不会因为你安利所以才变成有相啊，它的相本来就一直不断的动转。你的名字呢，也只是假一个暂住的相，姑且安利，所以安利也无真实的安利性啊。那被安利的那个法呢，本身也就是缘起一直在流变的相，这两者的体性呢是一件事，所以不妨碍它的不动性。所以呢，你安利名字，其实性是如的，是不动的啊。这就是安利三昧文字的意思。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1800页第四行，他说啊，安利三昧者，得是三昧者，一切诸法啊，一切诸法功德，一切诸啊，一切诸功德善法中安利牢固，如须弥山在大海安利不动。这边比较用譬喻去解释哦。不过呢，这边重点就在那个功德善法，其实应该把它倒过来，那个善法就是善根啊。那个我们得一切的善根的功德是这个意思。你真正能够知道善根是用来干什么？善根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智慧就是要观察那个事相，观察事相是要得什么？得缘起性空的道理。你能够去观照这个道理，就可以得这个诸善法的功德。而这善法功德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所得？只是观照它无所得而已。所以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牢靠。真正的安利牢固，真正安利的牢固，请在旁边写，只有无所得才是真正的牢固。如果你有所得的话，这个法毕竟是有为的，有为的就一定是无常的，无常的就一定是生灭的，生灭最后一定还是同归即灭，是吗？所以你纵使说有所得，其性也还是空的，终归即灭性嘛。所以这个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就是真正的无所得，所以你得也无所得，所以当你以为有所得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执着性，把那个执着性一放下，能够用善根观诸法的功德，其实得到这个智慧，知道一切法相啊，都是无所得，这才是真正的安利牢固。所以由文字去得般若，才是真正的安利三昧。你如果依着文字去得它的意，以为意住在那个字里面，啊，你寻文去求意，得到一个知见，执着这个知见必定是这样子，啊，必定是这样子，这个就不得安利三昧，啊，你自己去提这个文字，自己也要能够去知道这个文字的限制性在什么地方，知道这个限制性用在什么地方，当它发生它的效果之后呢，就不应该再去执着它了。这就是安利三昧。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三昧，52经文哈。云何名宝具三昧？照墨学以前的习惯呢，那个宝啊，要解释成什么？